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带领我们能够一同在这个真的是非常美丽的地方，我们学习神非常美丽的话语。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加真的是晓得我们所信的主到底是谁。也晓得我们行事为人到底如何与蒙召的恩相称。是说也非常感恩，非常开心的是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也是创办也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了所以说我和胡元琪牧师和赵丽姊妹还有水坡弟兄还有其他很多弟兄姊妹认识真的是在个人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在教会不断建立的过程中我们都是经历很多的挣扎但是上帝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安慰所以说今天见到弟兄姊妹尤其是费城圣经归正教会我们在这儿能有第一届退休会真的是非常的美非常的善这是神对我们特别的恩典。好，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请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请翻到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八节到二十六节。和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讲题的时候刚才赵丽姊妹给我们介绍这些讲题讲的正信与正行正同信仰与正经事业我们也讲到学同、道同、法同、国同灵同与体同好像但是没有讲饭同如果我们不晓得何谓神的真大的规模，没有道统，没有血统也不晓得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也不晓得基督徒的呼召乃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也不晓得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的基督徒就是饭同式的基督徒所以说不管如何，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真道的规模确确实实归正真正的归正 reformed 好，我们晓得什么是真正的 reformed 的呢？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formed us in the image of God 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什么造我们的好，但是当人败坏当人堕落的时候就 deformed deformed 怎么翻译呢？败坏扭曲变态deformed 当上帝的圣灵圣言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新造的人reformed in the image of God in Christ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就因着圣灵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重新恢复了重新归正了当初亚当因着犯罪和败坏所丧失的上帝荣美的形象所以 reformed 真正的归正真正的改革是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中什么做工所以当我们讲到归正信仰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改革宗的时候你哪怕是在纯正的改革宗教会归正教会哪怕是有纯正的信经信条教理问答哪怕是你有纯正的信仰哪怕是表面上看起来也有很多好的行为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完完全全的被圣灵归正如果圣灵没有在我们心中做工没有赐给我们一个心心肉心拿走我们的铁石心肠哪怕我们的正统教义哪怕我们表面上的善行都不能够使我们什么得救在雅各书这段经文中明确的讲你信上帝并且你信上帝只有什么一位而且雅各进一步说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信确实什么战经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时候当我们讲到改革归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要不断的回到圣经不断的回到上帝公的律法恩惠的福音更是不断的领受基督与圣父所赐给我们大能的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更新所以说真正的改革总比灵派还要灵派因为我们晓得人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管教会如何追正纯正治理如何规模不管牧师传讲的如何纯正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人心中做工那我们的心就不能够什么归正 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改革宗中啊对圣灵的啊强调。所以无论如何，我们回到啊雅各书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二十六节啊，请大家翻到这一段啊，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雅各书这段经文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你们既然要按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的弟兄们，若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姊妹吃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为行为诚意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成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诚意是因着信心，不是单因着信。吉米拉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诚意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啊，其实也可以称之为啊新约教会历史上啊最有争议的一段经文。因为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啊在加拉太书中反复的重申，我们是唯独借信心什么诚意。但是这雅各好像似乎在和保罗唱反调。啊，雅各说，你们诚意不是单因着信，也因着什么行为。好像我们看到这地方，使徒保罗是单单唯独因信诚意，但是好像是雅各是信心加行为什么诚意。那是否雅各的教训就和保罗的教训有明显的矛盾之处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啊，改教领袖马丁路德啊，当他读雅各书的时候啊，当他得蒙圣灵的光照啊，重点的特别的全方面的传讲因信诚意的真道的时候，他读雅各书的时候，他说雅各书上讲你们诚意不光是因着信心，也因着什么行为。他对雅各书能不能读得下去呢？哎呦，他说雅各书啊真是混乱真道。所以你看到马丁路德本身他对新约圣经的几卷书他是有意见的啊，第一最有意见的一卷书就是雅各书啊，其实第二卷书最有意见的就是启示录啊，因为马丁路德讲的是施加神学啊，讲的是苦难神学啊，特别注重因信诚义，个人如何借着信心在上帝面前得以成为完完全全的义人。所以这个地方马丁路德对于上帝的荣耀，对于上帝的主权，对于上帝的律法，就缺乏像加尔文那样深刻的全面的什么看见。所以当他读雅各书的时候啊，觉得雅各书不仅讲信心也讲什么 行为，他就觉得雅各书混乱真道。当他读启示录的时候，因为找遍启示录找不到十字架，找遍启示录没有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受苦，讲到耶稣基督是万族之主，万王是吧，之王。那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是以大能的荣耀的全能的上帝的形象是吧出现。连使徒雅各，连使徒约翰，当他在巴摩岛上这样见到耶稣的时候，就不得不匍匐在耶稣的什么面前脚下。让整个的启示录显明耶稣基督不仅仅是被杀的羔羊，更是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他是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他一定坐在宝座之上，世界历史都是在他面前展开的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也完完全全在耶稣基督的手里什么掌管着。所以当马丁路德读遍启示录的时候，觉得哎呀没有找到十字架，他就觉得哇，这个启示录没有启示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所谓的高等圣经批判啊，就是批判圣经啊，批判圣经中有些书卷啊，并不是来自圣经的默示啊。甚至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国著名的传道人啊，他还讲啊，圣经既有上帝的话，也有魔鬼的话，有的时候保罗也是胡说八道，但有的时候保罗的话和雅各的话也矛盾啊。这个马太福音马太的神学啊，和马可的神学啊，和路加的福音神学和约翰的神学什么各不一样啊。其实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传福音，虽然我们在建立教会，如果我们不回到圣经本身，那就丧失了根基。但是仅仅回到圣经本身还不够，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什么道。就像彼得所警告的一样，如果我们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圣经，就自取什么沉沦的。那彼得这样警告说，那无学问既不学也不问啊，信心并不坚固，真理并不坚固，行为并不坚固，却想强解什么圣经，结局就是自取沉沦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更要按照先知和使徒教训的规模，教训的传承，不断地回到圣经啊。我深信啊，我们改革从长老会所秉承的啊，上帝的主权啊，个人的责任啊，公义的律法，恩惠的福音啊，纯正的教义啊，敬虔的生活，像这些基本真理所概括的，那是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正传，那是历代教会的什么正传。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几个方面，请大家往上翻一点。那当我们讲到正心与正行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五个啊，六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概括一下这个经文背景，为什么保罗特别强调信心而反对所谓的行为，或者反对靠个人遵行律法的行为什么诚意，为什么雅各却特别强调什么行为，甚至说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在这个地方都是有它的背景啊，尤其是我们改革宗神学啊，我们效法历代圣徒的传统，要易经什么解经啊，易经解经就从整个圣经所启示的不变的整全的系统的有机的连贯的这个真理的体系来看待每一卷书，来看待每一节经文，尤其是难解的表面上看似矛盾的什么经文。第二方面，我会跟大家讲到啊，不管是讲到正统的信仰，还是讲到正确的行为，到底最高的权威是什么？啊，到底最高的标准是什么？啊，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啊，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既有真信心，也有什么假信心？那到底真信心何为真？到底假信心假在何处？啊，第三点我给大家讲真信心和假信心。啊，第四个方面我们讲到到底信心和行为的关系是什么。啊，我们简而言之啊，我们凯克宗神学认为啊，圣经的正传是信心，那个因信诚义的信心，虽然是唯独因信诚义，但是这个信心绝不是什么孤独的，唯独因信诚义，但是唯独因信诚义的信心本身必然有什么好行为，就是好处结什么好果子，坏处结什么坏果子。上帝使我们重新成为一棵好树，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然也结什么 好果子啊，结这个好果子使我们分别什么为圣，但是上帝使我们成为一个好树，却使我们在基督里有新的什么生命。所以生命和生活在英文中是不分的啊，但是生命之道也必然体现在什么生活之道。如果我们真正在基督里得了因信称义，重生得救，那种全新的生命，那我们在生活中的行事为人上也必然有巨大的更新改变。生命和什么生活，生命是根基，生活是显现啊，好树是根基，果子是什么显现。啊，我们回家讲到正信啊与正行的关系啊，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也讲到啊，到底是三个唯独啊，还是四个唯独啊，还是五个唯独啊，我们要回顾圣经啊，要回顾教会历史啊。今天我们在啊华人我们建立改革中啊长老会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回到圣经，要继承西方教会的正传。同时弟兄姊妹，我们华人教会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没有面对新的情况呢？我们也面对新的什么情况啊，这个方面我们也要寻求啊，不断的回到圣经啊，不断的祷告啊，求神赐给我们啊在圣经中的啊新的引领。好，然后我们看经文背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经文背景的时候啊，我们晓得保罗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讲解因信称义，主要是反对主张靠个人行律法称义的什么律法主义。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用一节经文来概括啊，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15章。在使徒行传15章，我们知道当初耶路撒冷大会啊，也是解决类似的问题。然后我们看这样的问题啊，包括保罗在罗马书中，在加拉太书中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15章第一节。好，找到的我们可以一起读。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不能是吧得救。所以你就看到他们把是否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什么行为啊。总而言之，这个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是代表了个人要行什么律法。如果你个人不行律法，不行隔离，不守饮食律，不守其他的摩西的规条，你就不能什么得救。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中记载啊，后来在耶路撒冷大会中探讨的啊，后来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所面对的，就是这样的背景。就说你如果不按照摩西的规条行隔离，不按照摩西的规条行其他的律法的责任，你就不能什么得救。那你所谓的得救，就是因为你按照摩西的规条行了什么隔离，你就按照摩西的规条行了其他的所谓的律法上的义，那样你就可以什么称义了。好，弟兄姊妹啊，是这样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看雅各书的背景是什么呢？雅各在雅各书中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整个这卷书本身就不是重点，不是讲因信什么称义的。这卷书的本身就说，弟兄姊妹，你们已经信主的人，你们要醒察，你这个所谓的信心是真的还是什么假的。如果是你是真的的话，你必然有爱心的什么好行为。如果你是假信心的话，那信心没有啊，爱心的行为，这是什么？这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反思强调解明因信称义这个生命的地位的问题，但是雅各书呢，是让我们反思醒察自己，判断自己，你说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受洗了，你说你是牧师，你是长老，但到底谁是你真正最高的权威？到底你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你自己？到底你认为你有了信心，是否好树结出什么好果子来？正如耶稣所判断的那样，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什么他们来。那今天教会中，我们一般很难或者不敢讲这人得救没得救。其实如果按耶稣的说法，看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什么 他们了。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生命，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没有不断的认罪悔改归正的经历，强烈的体验，那我们就可以说，那别人也可以讲，你自己也可以讲，你不是重生什么得救了啊，这个方面圣经是非常非常明确。然后我们再看，说强调分别为圣，主要是反对打着信心的旗号，却放纵个人私欲的什么反律主义。这个律法主义呢，是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也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所责备的那个行为。使徒保罗所责备的那个行为，不是善行，不是出自真信心和爱心的行为，而是指靠自己行律法妄图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那种什么行为。而但是雅各书中他所讲的那个行为，就是你自以为是有信心了，自以为信耶稣了，但是你的爱心你的信心既不合乎上帝圣洁的律法，也没有真正爱到那些可见的人，所以说这样的行为，所谓的行为其实是没有行为，或者这样的行为说既不合乎神的律法，也不合乎爱心啊，没有真正的造就到别人，哎，是这种行为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同样是罗马书、加拉太书、雅各书都有信心和行为，但是信心和行为在保罗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与雅各的雅各书中含义一样不一样呢？不一样的。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重点讲那个使人真正在上帝面前称义的那个以悔改和赦罪为根基为内容的那种真正的得救的什么信心。保罗所责备的行为，那是在上帝面前自高自大，因为自己靠自己就遵循了完全的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使徒保罗讲，我可以证明犹太人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按照真知识，最后他们高举的是什么自己的义，也就是说靠自己守摩西的规条，靠自己所谓的善行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但是我们晓得雅各讲的也非常清楚，人若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其实我们人哪怕是遵行摩西的规条，你守了这条守了那条，最终总体而言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为在上帝面前什么称义。所以这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中保罗所强调的行为。所以说我们称义要唯独靠上帝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借着圣言在我们心中所赐给我们在心中所造成的那种什么真信心。但是在雅各书中当雅各讲的信心的时候是打了一个什么问号，你所谓的什么信心，你是自以为有了什么信心，既不以上帝为上帝，也不遵循上帝的律法，又不以耶稣基督为主啊，这是酒肉穿肠过基督心中之这样的基督徒啊，这是自以为什么信了，但是所谓的信心却没有合乎圣经的等于信心等于爱心的什么好行为啊，在这个方面啊，请大家回去考察。好的，兄弟们，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诚意与诚圣，当我们讲到正信啊，因信什么诚意啊，当我们讲到正行，就是分别什么为圣啊，和诚意的核心，我们要靠着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得救的什么信心啊，诚圣。啊，要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啊，当我们讲到这两点的时候啊，请大家反复牢记这样一个大的框架，就是我们是赖恩什么得救，因信称义，分别为圣，也要得胜什么得荣啊。马丁路德或者路德宗或者现在的一般的福音派，他们更强调的是哪一点呢？因信称义。在路德宗甚至就被称为信义宗，就是因信称义那个宗派，就特别强调因信称义的那个宗派叫什么信义宗啊，叫 Lutheran Church 啊，这中文翻译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们看到一般的灵恩派现在比较强调什么呢？得胜得荣耀啊，但是他们不晓得他们的信心是否是真正的信心，他们也不晓得也不愿意学习这个称义的义不是根据你的感觉，不是根据神迹奇事， 就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一样，说将来很多人来到我的面前，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什么赶鬼，奉你的名行了很多什么异能。但是耶稣的标准是什么？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什么去吧。那作恶的人就是 lawless， 就说无法什么无天的人，你们自以为是奉我的名传道，你们自以为是奉我的名赶鬼，你们自以为是奉我的名行了很多异能，但你们并不是按照我的标准。是按照谁的标准啊？自以为。说人最大的问题啊，像我们改革宗神学、清教宗神学啊，在灵修、在平常的教导中，包括牧师长老，我们经常审查的是，我们最可怕的一个罪啊，对外就是假冒什么为善，对内呢是自欺什么欺人，在行为上是假冒什么为善啊，内心中呢是自欺什么欺人啊，欺骗到最高境界，觉得自己啊、哦、没有受欺骗，觉得自己是根正苗红啊，觉得自己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什么异能，不是大有果效，教会大有见证啊，自己也是大有信心啊，这是自欺的最高境界。对，所以说我们看到啊，然后我们改革中为什么我们这样归正，其实不断的回到圣经，用圣经来框正我们的思维框架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什么而变化，归正不断的回到上帝，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什么他，也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因为一切的知识和智慧都在基督里面什么藏着，同时也不断的省察我们的内心，因为你要保守你心，一生的果效都是有心什么发出。所以归正就是要回到圣经这客观的标准啊，回到上帝这万有的根基，回到耶稣基督这独一的救主，也要回到我们的内心，总要省察我们自己心里有没有基督，有没有悔改的意识，有没有绝望的意识，有没有渴慕的意识，有没有感恩的意识，有没有平安的意识，有没有愿意参加侍奉的那种意识。如果这些意识都没有，那你很多方面还要重新检查，重新回到圣经继续归正，不说你没戏了，但还要继续归正。好，弟兄姊妹，所以说我们讲到基督徒纯义和纯圣啊，这个大框架啊，第一点就是赖恩什么得救，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基督教基督徒得救的时候啊，当和赵丽姊妹我们配搭啊，讲基督教救恩神学的时候，救恩出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我们不仅是赖恩得救，也是靠着神的恩典。保罗说神的恩典什么够我用的，不管我们自己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啊，但是呢在我们心中动了善功的，也必要成全什么这功，所以我们最终来说都是神的恩典。当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做工的时候，首先赐给我们信心，是我们因信诚义啊。但是因信诚义的人也必然要分别什么为圣啊，因为神的旨意不是仅仅让我们得救，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活出上帝在我们本有的那荣美的形象啊，在这个地上发挥先知、祭司与君王的什么职分啊。然后我们要讲到啊，我们在分别为圣的过程中，要有积极的心态，要有乐观的心态啊，要有那种征战的心态啊，最终要有得胜得荣的什么心态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我们很多人分别为圣，怎么分别为圣呢？好，不吃猪肉，分别为圣。啊，不住高楼，分别为圣；啊，不和外邦人握手，分别为圣；住在监狱里，这是最好的分别为圣。那早死了，哎，早死早升天，这是分别为圣。这些失败主义的、悲观主义的、消极主义的，这些不是合乎圣经中的分别什么为圣啊？圣经中的分别为圣，是指完完全全归于上帝，完完全全按照神的心意怎么样去行啊？就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在登山宝训说的非常清楚，你们怎么分别为圣啊？你们是在地上分别什么为圣，要做世上的什么盐；你们要在世界上分别为圣，要做世上的什么 光啊，要在山上分别为圣，要做山上的什么城，要在家庭中分别为圣，要做灯台上的什么灯，这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我们华人长期以来我们的分别为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什么上计。你说婚姻不好和他离了，分别为圣啊。你说孩子教育不好，哎呀，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啊，觉得自己特别圣洁，越孩子不好，越婚姻关系不好，越不孝敬父母，越圣洁。这些方面都不是合乎圣经中上帝整全的什么旨意的。但是无论如何，我给大家讲到经文背景的时候，不管是贯穿保罗书信的还是雅各书信的，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坚定的马斯利信的主张，我们得就是本乎什么恩，我们诚意是唯独因着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什么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是突然的，这个信心好，真正的信心也必然有什么好行为。真正因信诚意的人也必然会分别什么为圣，按照上帝的心意分别为圣的人也必然会得胜得荣。来，这是整个框架。好，让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最高的权威的时候啊，所以说有一个传道人，当然是很多方面研究考察啊，考察我们中国文化的时候啊，就像毛泽东见西方记者一样啊，你怎么样，我是和尚打伞无法什么无听啊。我们知道大陆文革时期就反什么主义啊，反权威主义啊，不要权威啊，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谁怕谁啊，而反对一切的权威啊，反对一切的传统啊，反对一切的啊，一切的习惯啊。但是最终有没有权威的，也有权威，这个权威是谁啊，自己了。毛泽东当然也不行了 最终还是自己的自我权威了啊。当然外在的还有一个什么啊，如果你上当受骗偶像崇拜，那是毛泽东啊。但是啊，想来想去啊，我拜毛泽东，我愿意拜他就拜他，后来一看死了不拜他，那最终还是谁说了算，自己说了算啊。所以这个权威呢还是回到个人。好了，我们再看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我学习改革动神学的时候，一个威斯敏斯特毕业的牧师他给我教了很多课，但是我记住这一句话，影响我的神学思路影响我的侍奉，就说你在学习神学中你在教牧侍奉，甚至你到外边去上学的工作，其实就是两个问题，谁说了算，重要不重要，那非常重要，谁说了算。第二个，评估的标准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一篇上明显讲不从恶人的什么计谋，恶人说了不算，恶人的计谋不是什么标准不做罪，不担罪的道路，不做亵犯人的什么作为。然后第二点马上转过来威胁耶和华的律法，谁是最高权威啊？耶和华上帝，他是最高权威，他的启示，他的圣言，他的律法，就是我喜爱的，就是我行事为人的标杆和什么尺度。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最高的权威的时候其实有人总结改革动神学，就是改革动神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强调上帝的什么主权在荷兰改革宗教会中有两个标记一般的一个标记是他荷兰很多大教堂大教堂下面一边竖起个柱子柱子上你看着放的是十字架还是放的什么，放的是一个公鸡，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彼得在鸡叫三次以前三次什么不认主，所以你到教堂里去，你远远看到那个鸡就知道，哎呀，连彼得这样耶稣基督的大弟子，这样自以为非常刚强全心奉献的人也会什么跌倒。所以不管做牧师做长老做弟兄姊妹的，有没有一个人在教会里在主的侍奉中敢夸口啊，没有一个人什么敢夸口。就说我们之所以侍奉，我们甚至之所以活着，甚至我们之所以经历痛苦，都是因着神的什么恩典，都是白白的，都是什么不配得的这个方面在我们讲到的时候常常有这样一个手势，这是指什么意思，谁掌权啊，谁是老大，谁是老大，上帝掌权。所以在我们经常引证罗马书第八章有一句话，我倘若上帝帮助我们，谁能什么抵挡我们呢， 所以有的时候在教会建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在婚姻、在子女教育、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那就觉得好像没有任何帮助，没有任何出路。但是我们就想，倘若上帝帮助我们，谁能什么抵挡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什么而来，哎，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啊，今天我们无法细细展开啊，但是如果更深的研究会表明，改革宗神学讲上帝的主权呢啊，不是虚幻的啊，他讲到两个方面，一个主权呢就体现在上帝是立法者。如果你否定上帝啊具有立法的权利，如果你否定上帝所立的标准法度就是我们生活的标准，那你就否定了上帝的什么主权。比如我们刚讲到美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或者加拿大或者中国大陆是一个主权国家，这个主权国家首先有什么立法的权利，而且推行这个法律的权利啊。这个方面圣经中讲的非常重要的是啊，神的主权的体现是神爱我们啊，所以说保罗在罗马书中讲说，他要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他要怜悯谁怎么样就怜悯谁。说这个方面完完全全 according to his own pleasure， 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意志什么所喜悦的。说有谁显借给他使他偿还呢？有谁能够彻透他的心意呢？万物都是本于他，依靠他什么归于他。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主权的时候，如果你要更深更细会落实到，第一，上帝是有立法权；第二，上帝在救赎人的方面，他自己有完完全全按照他自己的什么美意啊。这个方面是两个方面。好，然后我们来看，当我们讲到最高权、最高权威的时候，本体性的，什么叫本体性的呢？就上帝之所以有权柄，是因为他就是上帝，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上帝本体的权柄既不会增加也不会什么减少，上帝本体的荣耀既不会增加也不会什么减少啊。所以耶稣基督啊，在当时巴勒斯坦那样离经叛道的时候还说，若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什么掉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所以说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整个的世界啊，只有以色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是敬拜真神敬拜耶和华的，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成为什么亡国奴啊，成为一个亡国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本身大部分的所谓的敬虔派还是假冒为善的文士和什么法利赛人，然后在耶稣基督所谓的十二个门徒中还有一个什么犹大，然后所谓的彼得也三次什么不认主，但是耶稣仍然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什么掉在地上，连你们的头发都被什么数过了。上帝的权柄不会因着人间的政局的个人心的变化而变化的啊，这是一个本质性的主权啊。第二方面我们晓得上帝有啊创造性的啊体现他的主权啊。上帝说要说你说要有光，就有了什么光啊。然后上帝创造花草树木啊，飞鸟走兽，然后在创世纪中特别反复出现了四个字，各从什么其类。那自然界有没有法则？自然界是有法则的啊。人与人之间彼此交往的时候有没有法则？有法则的啊。那上帝在自然界中设立了法则啊，各从其类。上帝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上帝的啊这样的关系中也设立了什么法则啊。所以说我们啊，这叫创造性的，是指律法权啊。先知比如圣经讲律法是从摩西来的啊，先知非常重要的是去发现、去发布啊，上帝所设立的什么律法。比如说我们在座的，你有搞自然科学的啊，或者是搞社会科学的，不管是从事自然科学的还是社会科学的，所谓之所以是科学，你会不会自己杜撰一个规律？你说我设定一个规律，你不可能，你只能是发现你研究领域中已经有的什么法则。科学只能发现，科学家是不能够啊创造规律的。第二方面是审判性的权利啊，耶和华是审判权利的啊，这是司法权啊，祭祀啊是审判的权柄的啊。所以我们晓得，包括当耶稣啊，当他医治大麻风病患者，他说你们到祭祀面前，让祭祀什么去查看，如果祭祀说你洁净了，你就什么洁净了，如果说祭祀说还不洁净，那就什么呀不洁净。祭祀是根据神的律法实行什么判断的啊。然后第三个方面是救赎性的啊，是执法权 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先知，是我们的祭司，但是更重要的他是什么？君王。所以说当耶稣基督在打十面中，他第一个宣告的是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什么都赐给我了。这是一个什么性的权柄呢？是个君王性的什么权柄。但是执法权啊，当然其实我们看三权分离啊，美国政府啦、法国啦、英国啦，这些民主宪政国家都是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三权什么分离。谁能够集这三权于一身啊？只有上帝，只有耶稣基督，他才能够把这三权给予什么一身啊。其他任何人、任何人组成的政党、人组成的国家，都既是有限的，更是什么有罪的啊，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什么腐败啊，和这个方面是都是来自圣经的。好了，我们看相关的经文。那这些事都一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上帝。可谁是最高权威呢？上帝。然后谁是标准呢？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啊，天经地义。而因为人所做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比审判最重审判的是谁啊？是上帝。好，然后我们底下再看啊，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我们知道审判的啊是祭司啊，耶和华是给我们什么设律法的 lawmaker 啊，在钦定本中直接啊英文就是 lawmaker 啊，然后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王，哎，他是我们的 king， 所以他也必要拯救我们啊，这是讲到啊上帝啊在创造性的啊受造界中显明他的律法的权柄。啊，在审判中显明他司法的权柄，啊，在救赎的过程中显明他执法的什么权柄。好，让我们看第二个方面。啊，第二方面，当我们讲到最高的标准，当我们讲到最高的标准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这样列，应当大部分人感到非常震惊的。怎么圣经之外有列出律法的？难道圣经和律法什么关系？是并列还是冲突？那我们说归回圣经，为什么讲到我们行为的标准的时候又讲到律法呢？啊，这个方面我们看，好弟兄姊妹，第一个我们晓得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啊，既包括旧约圣经，也包括什么新约圣经啊，整个旧新约圣经66卷书都是上帝所什么默示的，啊，以教训笃责使人归正，啊，圣经归正教会。教导人学义都是什么有益的？你就看到，其实圣经的目的最重教导人学什么？学义。我们不仅要因信诚义，还要因信什么行义。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什么进天国。这非常清楚。大家好，我们看，他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对于基督徒而言，行善重要不重要呢？行善比你得救都重要，因为你得救不是最高目的，但是行善呢却是归荣耀给谁啊？归上帝。如果你罪未得救了，却那个行事为人啊，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你作为律法师，作为教师，难道还当些神见证的东西吗？我神的灵在外邦人中因你受了什么亵渎？而是上帝拯救我们，不是让我们得到一个抽象的神秘的啊，我得救了啊，我心里觉得就好像过电一样，很有感觉。这并不重要，上帝拯救我们、预备我们，关键是让我们行各样的什么善事啊。在以弗所书中也是这样启示的啊，请大家回到以弗所书，我们快快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的十节我给大家读，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第二章第十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就是我们本是啊上帝啊借着圣言借着圣灵把我们重新创造，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借着耶稣基督啊造成了我们。但是目的何在呢？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什么行。好，这个方面请大家清楚。好，然后我们来看到第神的第四章一到二节讲的说，我 说以色列人啊，说我现在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当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你晓得当上帝赐给以色列人律法的时候，他们是得救了还是没得救？要从救赎历史角度讲，以色列人已经出了什么埃及，他们已经挺身而出，摆脱了法老的专制的邪恶，他们一定是自由人，一定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要建立一个君尊的祭祀的什么国家。这个时候上帝把律法什么赐给他们，然后我们再看，他说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说弟兄姊妹，你晓得啊，从以色列人的灵程来看，也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灵程来看，说在埃及，在旷野，在迦南，在埃及是指我们为奴的状态啊，完全没有外在的自由，也没有心灵的什么自由。在旷野呢，是你得救了，但是却没有生命的方向，却没有使命感，也不愿意遵守上帝的什么律法，最后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倒闭在什么旷野啊。进迦南啊，却是跨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得到上帝所应许赐给我们的流奶与蜜什么之地啊。所以说基督徒可以说你衡量自己啊，有三大境界或者三大状态，哎，你到底是在埃及呢啊，或者说你已经出埃及了，还是想埃及的肉锅火锅啊，一受苦一受难，哎呀巴不得回埃及呢，当奴隶多舒服啊，当奴隶不需要上大学，不需要博士学位啊，也不需要自己动脑筋啊，人家一打铃一腰鞭子，你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对，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啊。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说摩西说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你们的地。那弟兄姊妹，这儿有个关键，我们要真正进入迦南地，真正得着迦南地，一定要遵行神的什么诫命。那当清教徒，在我们知道现在是感恩节啊，1620年或者1602年，当17世纪初清教徒到美国来的时候，他们是为了把美国这个地方要建立一个闪光的 Shining City on the Hill， 建造一个城山上闪光的什么城啊，是各个人都可以享受敬拜上帝的自由啊。他们当清教徒在美国建国这段时间，他们宣读圣经，讲解圣经，讲解的最多的是哪一卷书呢？申命记。当这个上帝兴起约翰加尔文在日内瓦实行教会的改革，也实行社会的改革的时候，讲解最多的一卷书是什么？申命记啊。加尔文讲解申命记讲了200讲，如果我们一个牧者啊，按现在一年讲50讲或者52讲的话，要讲几年啊？啊，3到4年的。说为什么要讲申命记呢？申命记本身就是以色列人得救以后要建立一个祭祀的什么国家，如何建国？申命记啊，神的律法本身就是建国大纲，非常重要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啊，在非洲之所以很烂很烂啊，在亚洲，在中国也是很烂很烂。那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们中国信主的人多了啊，甚至是1亿了啊，中国必然会啊，如果信徒增长到10%或者30%，中国肯定会改变了。会不会改变？有可能越变什么越差。如果我们中国人所传的基督教都跟太平天国似的，可怕不可怕？那种基督教真是祸国殃民的啊。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听那个第三千禧年啊 Dr. Platt他是一个原来是改革宗师院的一个教授啊，现在专门做一些宣教的神学的事工啊。他到中国去考察，他在那个 PCA 的一个区会里，他就讲，哇，他说听到中国人的那个讲的那个神学，这是一个 nightmare 是吧？做噩梦的啊。他说有一个地方，这是10万人、100万人，那传道人说，你看看所罗门有多少嫔妃啊？你看看还有大卫，还有雅各。那让人把自己的姑娘献给他，而且有的信徒就把自己的姑娘献给他，而且还是未成年的少女，可怕不可怕？可怕不可怕？这和邪教有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的啊。这人我早就知道的 他公安局没有抓起他来之前我在北京侍奉的时候，就是从他们教会内部出来的把他们的刊物拿来给我看，他说王牧师你看看这个教会怎么样。我一看，这不是异端邪教，这是典型的该杀的犯罪分子的criminal 的他有几点，他不也不讲牧师，也不讲长老，也不讲弟兄，就是主仆，唯有他是主仆，一讲主仆就是他第二点呢，这些很多那些所谓的姊妹谁谁谁，哎呦，什么时候我和主仆睡觉了，以和他睡觉为荣的，就说这些有些姊妹女性以和他睡觉为荣的，而且写成文字的，你就想这已经荒唐到什么地步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清教徒有一个清教徒神学家，他说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什么万万。逼迫有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更坚固，大浪淘沙，但是异端如果最近我正在主恩基督教会讲解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三节到二十节，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什么胜过他，这个阴间的权柄，死亡的权柄，死亡的大门，阴间的大门到底是什么？就是指异端邪说。因为这个异端邪说，你听了以后，就进了他这个什么大门，进了他这个大门以后，就走向死亡的什么道路，最终的结局就是什么死亡。可使徒保罗也劝这个提摩太讲，你要谨慎你的教训，这样行既能救你自己，也能救那些什么跟从你的人。然后当使徒保罗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我走后必然外部有豺狼进来内部也有人兴起，理应什么外合要攻击教会，要使人使人向他受骗。他说我把你们交托上帝恩惠的什么道，这道能建立你们，这道什么能保守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不能够给大家细细的解释这段圣经，但是天国的钥匙就是真道的钥匙就是知识的钥匙当天国的真道传开的时候信道是从听到什么来的，听到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当圣灵动工神的真道从我们心上打开的时候，那我们就进入天国了如果我们不听从真理不听从神的知识的教训，耳朵发痒就听从各的什么异端被异端异教之风吹来什么吹去这个方面大家可以回顾。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吩咐你们的话，你们既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这就是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这个地方命令不是一个简单的命令， commandment 是服从形式的。但弟兄姊妹，在生命记中就告诉我们，对神的律法既不可增加也不可什么删减。这说起来简单，但是几千年来很多教会对神的律法加以增加，加以什么删减。比如说有的牧师就讲基督徒绝对不能喝酒，圣经有没有讲？圣经反倒说五谷新油新酒是好的还是坏的？是好的。那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哪儿行的？迦南的什么婚宴。那婚宴是把什么变成什么了？有的人说葡萄汁儿，说哪个神迹是葡萄汁儿？你认为那时候有榨汁机了？哪有榨汁机？那葡萄熟了以后就用脚踹酒渣里，然后最后就发酵就是什么葡萄酒，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几千年来教会里上犹太教里是都解释是酒的但是很多人就说基督徒不能喝酒。而且你知道，哪怕是美国这个受基督教受这个清教徒影响的国家，但是美国历史上，美国国会历史上也曾经通过反对那个卖酒造酒的，有没有把酒解决了？不光没有解决，假酒是吧，假酒猖獗，而且价格特高。所以说你哪怕想行善，但是如果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在神的律法上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删减都是觉得我们比上帝什么更聪明很多很多方面。另外比如说解释新约圣经的时候，那就很多人讲像天主教就解释说耶稣基督来了，他给我们 better law， 他赐给我们更好的律法，那很可怕，好像原来上帝借着摩西赐给我们的律法好不好？好不好啊？ 是一个我们不好的律法。但是圣经上却见证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 ，The law of God is perfect。那雅各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使人自由、整全、成整全的什么律法？那当这个天主教这样解释，耶稣赐给我们更好的律法的时候，哪个更好的律法？三个更好的律法。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守贫穷，对不起，贫穷。第二个呢，不结婚。第三个方面是绝对听从什么教皇的。如果你想一个教会啊，既不要结婚啊，也不要挣钱，也不要发财致富啊，甚至最后都听从教皇一个人的，那这个教会好不好？对不起，说的这样话，没事了，没事，不管他了，不行。所以说，我们看到教会在解经上啊，其实经常是走很多很多弯路的啊。今天也是这样啊。为什么基督教在非洲没有力量？为什么基督教在中国没有力量啊？为什么刚才这个叫华南教会的，我说他的名字啊，龚兴亮啊，这个异端邪说犯罪分子为什么得到这样的教训呢？就是因为他不以神的律法为标准，以什么为标准啊？从故事中解出标准来了。那亚伯拉罕这是一个人物，这是一个传记啊，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但本身不是标准的。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有合乎神的诫命的地方，也有什么不合乎神的诫命的地方。包括所罗门也是这样，他有的地方是合乎神的诫命，有的地方什么不合乎神的诫命。你不能够以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情为什么为标准啊？只能像以赛亚先生，人应当以顺回和法度为什么为标准，这个方面是非常清楚的。好，让我们来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也明确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什么成全。那福音派怎么解释呢？耶稣成全了，所以我们不用守了。这开玩笑，那耶稣成全了你不用守，那把你还是废除了。但是耶稣解释的是非常清楚啊，我们快看一点点。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讲的啊非常非常清楚啊。当我们回到改革宗的啊解经原则一经解经的时候，很多方面圣经都是很清楚的。好，然后我们来看说第五章的十九节啊，请大家读第五章十九节。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有见识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有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什么大的。耶稣讲得非常清楚，首先你自己要什么遵行，你自己遵行以后，然后尝到甜头，再教训别人什么遵行，而且这样你在天国被称为什么大的，被神什么重用的器皿。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啊。好，然后我们看啊，最高的标准啊，第一个是圣经，第二是律法。我们看我们啊威斯敏斯特的信条，请大家啊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但小教理问答第一问中讲的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什么永远啊。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尤其是我们改革宗教会，是以上帝为最高权威的啊，是以上帝为本，上帝为中心的。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那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知道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呢？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上帝的什么圣言，是知道我们荣耀他并以他为乐的唯一标准。说大而言之，整个圣经包括旧约圣经也包括什么新约圣经，那是我们信仰与行为的至高标准。但是底下我们也要看请大家再往下一个。那上帝第三十九问说，上帝要人尽什么责任？上帝要人尽的本分乃是顺服他什么旨意啊？显明的旨意。然后我们看第四十问，上帝企图向人显明或者启示了什么作为顺服他的标准呢？上帝企图向人启示了道德律作为顺服他的什么标准。那弟兄姊妹，我们看，总而言之，在我们的信仰和行为上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是圣经，记载于旧新约圣经中上帝的一切什么圣言。但是关于我们行为的时候，关于我们人当尽的本分或者责任的时候，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可以不可以以启示录为标准？那我在一开始在灵恩派教会经常以启示录为标准啊。然后我们传道人或者其他弟兄姊妹说，志勇啊， 明天耶稣就快来了，要有地震，要有天灾，怎么样？赶紧去！要有地震，有天灾，还说是要说有地震、天灾那么大的规模，你能做什么呢？哎，赶紧去买面包，赶紧去买手电筒，啊，搞了四五次，都是根据启示录做记录。啊，也有的人啊，以这个啊，以箴言、传道书、诗篇啊为标准，这些都不是标准的啊。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分享啊，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啊，应当以神的训诲和法度什么？为标准啊，这个方面啊，大家清楚了。好，当然道德律集中体现在什么里边？集中体现在实践里边。实践的总纲是爱上帝并爱人什么如己。因为当我们讲以律法或者以道德律为标准的时候，很多人讲：“哎呀，你这是外在的规条，和人的心灵没有关系。”其实耶稣基督讲律法和人的心灵有没有关系？其实律法首先不要求人的行为。律法甚至也不要求人奉献，律法甚至也不要求人传福音，律法要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其次是爱人什么如己。如果我们是真的是爱上帝，真的是爱人如己，那我们就会有善行，那我们就会有传福音，那我们就会有什么好行为。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爱，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一样，哪怕你说天使的话语啊，会说万神的话语，哪怕有愚公移山的信心，却与我们有没有益处啊？没有任何益处。所以说律法的总结，律法的总纲，反倒回到爱这个字上来啊，所以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我们讲到最高的标准。好了，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往下一点。对，说真信心与假信心。说真信心，各位兄弟妹，世界上有没有没有信心的人？啊，我什么信心都没有。那你对你这句话有信心？啊，我不相信上帝。你不相信上帝，你相信你自己。啊，我信什么也不信。那这也是你的信条。啊，那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但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他本身也是有信条的。说人生下来，上帝造你就是有信心的，就是有宗教的。但是关键你到底信的是谁，是拜的是谁。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说，说不敬拜造物的主，你就拜什么？就去拜受造的什么物。所以说宗教这是没有选。世界上我们作为人，加尔文在基督教研究里边讲，说三个点你是没法选择的，你总是有宗教心的，你不拜这个就拜那个，总是有信心。第二点，你的心里总是有法律的，就是人人的心里都有一杆什么秤，说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天经什么地义的啊。第三个方面，人人心中都有政治的种子，它叫做 civil political order。 为什么人人心中都有政治的种子呢？因为政治就是公共的生活，和我们人一生下来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在这社会性中本身政治就是公共的事物。当然我们中国人特别讲，哎呀啊，包括很多美国的教会的啊基督徒，哎，不要参与政治，政治会把你脏了。不是政治把人脏了，是人把政治什么？是人把政治脏了。说政治作为公共的事物，天下兴亡，匹夫什么有责。啊，政治如果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这是积极的，这是向上的。但是关键是要有真信心。为什么我们这样强调呢？因为现在很多教会中，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讲：“哎呀，关键是你要有信心啊，啊，心诚什么，则灵啊，啊，信则有，不信什么，则无啊。”其实这和圣经、这和基督教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的，啊，都是民间宗教的，和不向人讲明白到底信什么。而使徒保罗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什么交托他的。”然后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与上帝相遇的时候，他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是谁？第二个，你让我做什么？在今天我们教会中啊，之所以是这样啊，之所以没有来自神的荣耀、神的光照，往往很多人不晓得自己信的是谁，也不晓得我们信主以后到底如何什么行啊，这是很可怕的。那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这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信心的对象是圣父、
圣子圣灵创造救赎与什么成全啊，这在使徒信经中告白的非常清楚啊，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什么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讲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信圣灵，信十二支公之教会，记得赦免啊，直到世界最终成全。然后第二个信心的主体，我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心的对象呢，有的人只信圣父上帝，不信圣子圣灵，这是不是基督徒？这是犹太教徒啊。有的人啊，只信耶稣，但是认为耶稣仅仅是幻影啊，仅仅是大先知、大老师啊，仅仅是道德典范，这算不算真正的基督徒？当然也不是。那很多人还把圣灵当作一种力量啊，跟人祷告的时候啊，圣灵啊，你来啊，再多一点，再多一点，那圣灵还会再多一点，就好像倒油一样。这根本没有概念，不晓得是圣灵随机把恩赐赐给什么个人。圣灵不是我们招之即来挥之什么即去的，那圣灵更不是你能够操纵能够掌控的一种把握，一种力量。而这个方面啊，其实都是违背圣经中所启示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什么信仰啊，都谈不上是正信的。另外，有的人虽然讲圣父圣子圣灵啊，但是不讲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啊，很多人认为，哎，这是魔鬼的世界，这是不是魔鬼的世界？这是谁的世界？这是天父世界。那有的人啊，不讲救赎的时候，只讲个人灵魂得救啊，他说这个世界还附在魔鬼撒旦的脚下。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世界是谁救赎的世界？是耶稣基督救赎的世界。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看到马太福音。或者是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章的第32节，第八章的32节，好，我们找到了，一起读，一二三，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上帝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当在基督里我们得到救赎的时候，这个管理天地万物的权柄是谁的？是魔鬼的还是人的？是属神的人的，是赐给我们的。而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岂不要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不管上帝把我们放在什么领域，也许我们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耶稣基督把教会建立在磐石之上，阴间的大门什么不能胜过他啊。而这个方面啊，很多人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救赎带出来啊。像我们晓得有个牧笛神学院，像牧笛就讲，我这个世界是一艘破船，啊，随时都会趁底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应当做什么呢？就抢救灵魂，捞人，捞一个算一个。那对这个船是否修一修，是否补一补，那你还修什么补什么，上什么大学，什么博士后，什么研究啊，那捞人就行了。所以说他就把这个世界当作一艘破船，这个世界有没有受到耶稣基督救赎大能的影响？没有。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世界在第一个亚当里犯罪堕落了，但是当耶稣基督啊死里复活之后，耶稣基督自己说，天上地下所有的什么权柄都什么赐给我，而且耶稣基督也教导门徒的祷告，你们要愿人都尊主的灵为圣，愿他的国什么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当然目的要祷告的话，主啊，愿你的旨意别行在这艘破船上啊，执行在我们这些牧师啊、传道人啊，执行在我们拯救这个灵魂就可以了。你就看所谓的很多神所重用的大的传道人，也需要回到，也需要参加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也需要重新在圣经上归正的啊。当然我们是不完美的器皿，很大的传道人神也实用，但是我们也需要不断什么归正的啊。所以说你就看到这些方面。好，然后包括成全，这个成全，这个世界最终是要是更新还是要毁灭？那很多异教徒或者是很多我们中国传道人，哎，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啊，早晚都要毁灭。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什么脚凳？
那当初上帝以挪亚建的彩虹里约的时候，神允许毁灭不毁灭这地？再不毁灭什么这地？那圣经讲得非常清楚。然后上帝对整个圣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是什么？请大家翻到以弗所书，我们快快翻。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的第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那很多基督徒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不知不觉同归于什么？同归于尽。但是圣经讲的是同归什么？与一，就是天上的圣徒、地上的圣徒，神的旨意在地上也想行在什么？天上。而且你要读启示录的话，神的帐幕在人间，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前什么而降？然后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要与我们同在，再没有眼泪，再没有死亡。然后圣经说，我降一切都什么更新了 renewed。 然后我们请大家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看一节经文，第三章的第二十一节，请翻到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好，我们找到这一起读，三章二十一节，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什么所说的。然后二十节说，这样在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的基督降临。这地方当然基督已经降临，第一次降临已经完成了，这是指第二次什么降临。第二次降临是在什么时候呢？天必留他，等到万物什么，是不是等到万物毁灭的时候，那耶稣就来收拾烂摊子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说等到万物什么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圣经讲的是清清楚楚的，和正如使徒信经所告白的。所以说我们晓得是世界圣父上帝与世界的创造，圣子上帝与世界的什么救赎，圣灵上帝与世界的什么成全更新复兴，这是一个主题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说信心的主体。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有信的倾向，但是犯罪以后，这个信的倾向都扭曲了。本来亚当夏娃是信谁的？是信上帝的。但是后来听了魔鬼的话，开始信谁了？亚当夏娃自己说有没有信魔鬼啊？没有。信魔鬼一般是有什么形式出现的？信自己就是信魔鬼了。那魔鬼从来不没有说，哎，你信魔鬼，你信魔鬼，我是魔鬼，你信我，没有。哎，魔鬼说你自己判断，你自己做主，要知道栗子的滋味，你亲口尝一尝，要明白革命的道理，你先参加革命，独立自主，自己做主，自己判断，时间就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魔鬼都是鼓励我们自己判断，自己什么做主的。但是当我们自己判断自己做主离开上帝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中已经听从了魔鬼的什么话语。这个方面是大家更多的思考。在信心的归正，人人都有信的倾向。犯罪以后，人不信造物的什么主，开始信受造的什么物，开始信自己，开始金钱崇拜，开始权力崇拜，开始崇拜各种各样的什么受造之物。和人都是有信心的。好了，我们看第一，信心的能力。所以我们原来我们有没有信心的能力呢？我们有能力信靠受造之物，我们可以信毛泽东，也许信转法轮的，也许你信别的，信金钱万能，但是你无能力归向什么造物之主。圣经说没有人信靠上帝，没有一人一个什么也没有。好，我们都是死在过犯什么罪恶之中，就是我们仍然有信心，但是我们这个信心是什么扭曲的。不信主的人有没有爱心啊？也有爱心，但是这个爱心是什么扭曲的。然后我们看底下看信心的反应，当然我们快快给大家讲的，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呢？一般的信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什么知罪开始，明白我是一个什么罪人。然后第二步，你开始明白我知道我有罪，但是靠我自己的 理性，靠我自己的情感，靠我自己的行为，靠人的一切，都不能够把我从罪中什么拯救出来。罪的公价怎么样？就是死。这个死既包括身体的死亡，也包括在上帝面前永远的什么死亡啊！所以说这时候有绝望，有了绝望以后，然后你听到福音，听到说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哦，原来通过悔改，通过信靠耶稣基督，就可以罪得什么赦免？哎，这个渴慕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渴慕出来，然后你就蒙恩，蒙恩以后你就什么感恩啊？感恩以后还有一个侍奉的意识，或者一个征战的意识啊。我们知道这个征战是与我们残余的老我征战啊，与世界的诱惑征战啊，与魔鬼的什么攻击征战啊。这是基督徒的生活。好，底下我们来看。好，当我们讲到真信心的本源的时候，那信心的本源是否是出于我们自己理性的抉择？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如果信上帝、信耶稣基督，那你不光是今生蒙福，还死了以后还升天堂。如果你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基督，哪怕你今生很幸福，那来生肯定没戏了。如果我讲的是假的，你信，为什么呢？没有损失。如果我讲的是真的，你信了，那赚不赚？那就赚大发了。所以说，不管我讲的真假，你都拿信上的信耶稣啊。所以这就在护照学上被称为 the jump of reason， 就理性的跳跃啊。你说你想不通了不要紧，你可以打赌啊，你赌上帝在，你赌耶稣基督在啊，不管你赢不赢，有没有损失啊？没有损失。但是如果一旦上帝在，一旦耶稣是真的，你就发了啊。所以说，这是所谓的这种传福音。但就所以说，信心的本源或者是人本的，或者是以上帝什么为本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啊，保罗在以弗所中讲得非常清楚啊，圣父上帝在勇士中就什么拣选了我们，然后又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在历史中什么救赎我们啊。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什么救赎。但是第三点啊，既然上帝在勇士之中和时间和历史没有直接的关系，既然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舍命，但这个勇士中的拣选、历史中的救赎又怎样成为我的救恩呢？有谁来落实啊？圣灵的什么落实？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清楚，你们应当重生，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什么国。重生是从上什么而生，就是圣灵那些时候满足，是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省察自己。哎，这是信心。而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本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什么为本啊。这第三个方面内容，到底信心有什么内容呢？第一个方面是真知识 true knowledge， 就对上帝和自身的真知识。第二个方面是真信靠，对上帝在基督里的完完全全的信任啊。这个方面我们知道使徒耶稣自己也讲啊，什么叫永生呢？我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但永生是以真知识为前提为根基的啊。使徒保罗讲，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也深信他必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知道什么那日。所以 true knowledge 和 true trust， 如果没有真正的知识，有没有真正的信靠呢？啊，你信不信耶稣啊？我信耶稣。你知道耶稣是谁啊？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还信啊？不知道还不知道才信呢、啊。这叫 blind faith， 这样的信心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啊，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啊。就像有的人，哎呀啊，王牧师，我真想为主寻道啊，他又活得太痛苦了。他并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也不是因为真理的缘故，是因为活得太痛苦了，烦郁闷，所以啊，这是不能做寻道士的。因为寻道士你是有道是吧可寻的。如果你不认识真理，你不宝贵真理，不是为了见证真理的缘故，你叫什么寻道士呢？找死。兄弟兄弟们，真信心呢，既包括真知识，也包括什么？真信靠。真知识是更多的在我们理性的层面，信靠呢，既包括我们的感情，也包括我们的什么意志。好，然后我们底下再看。 信心的程度啊，我给大家讲讲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是得救的信心，这是起点性的啊。任何一个来恩得救、因信称义的人，都有得救的什么信心。如果你确确实实认罪悔改了，如果你确确实实，哎呀，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愿意根据圣经，愿意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什么生活啊？你已经信主了，你已经有了得救的信心，但是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可能比较什么？比较弱。第二个方面，得救的确信，就说当我们参加教会，不断的研读圣经，不断的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不断的品尝到神恩典的滋味，我们的信心会不断什么成熟啊，千锤百炼啊，比较强。第三个，我为什么强调得胜的信心呢？就说得救的信心啊，是往往和我们救恩之间有关系；得救的确信呢，啊，是容易使我们有安慰；但是得胜的信心呢，却是我们在事工中不断坚持啊，甚至在启示录上讲啊，我们啊为主舍命啊，不是单纯的为主舍命，那是指在为主做见证、做事工的过程中，我们有得胜的什么信心。虽然说很多人有得救的信心，但是很少人有得救的什么确信，很少人有得救的确信，更有很少人有在事工中得胜的什么信心。所以做牧师的有的时候也是啊，也是如此啊，弟兄姊妹在事工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祷告啊，求主怜悯我们，不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有得救的什么确信。同时我们在我们的事工中也靠着神恩典啊，就像费城啊圣经归正教会啊，现在你们是啊第一届退休会啊，如果将来能够开到啊101届，到时你还在，哇，那不得了了。这就是你有得胜的是吧信心。第一年你还在，第二年你还在，第三年你还在，哇，那是需要不需要信心啊？这真需要信心啊。在上帝面前需要信心，在人面前和人同工需要不需要信心啊？更需要信心，更需要信心。那就像爱上帝和爱人哪一个容易啊？爱上帝容易，爱人不容易。这是实事求是的，雅各讲的也非常清楚，约翰一书讲的也非常清楚。你说爱上帝，但是你不爱的看得见的什么人，你怎么说爱的看不见的什么神？而且保罗说的更透底，保罗说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什么侍奉。很多人说我侍奉上帝，侍奉那上帝用你吗？用不着你侍奉。所以说我们最多的侍奉上帝是通过什么？爱人什么如己。所以说解经家在解释的时候说，爱人如己其实是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的试金石。你是否真正爱上帝，关键体现在你爱人什么如己上啊。就像我有一次在北京遇到一个传道人啊，他家庭很乱，和老婆离婚啊，孩子也不教育啊，但是挣钱多啊，也有奉献的心智啊，供养几十个传道人啊。然后他太太也向我诉苦啊，他吃饭的时候，哎，王牧师，你看我爱上帝，爱全世界所有世上的灵魂啊，耐心大不大？也奉献很多啊。但是我说，你能够看着你的太太说你爱她吗？能不能啊？不能啊。所以说，真正爱上帝要体现在我们夫妻生活中，体现在孩子子女教育上啊，体现在我们爱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身上啊，这些都是具体的爱上帝的什么体现。好，然后第五个过程，人的信心，人的信心，当我们反思回想，哎，我怎么得信心的呢？首先第一步是理性得蒙什么光照，而圣灵借着圣言做工，开人的什么心窍啊。保罗向吕地亚传福音啊，圣经明确记载圣灵开他的什么心窍啊。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祷告啊，求主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什么灵啊，非常重要。第二方面，情感得以改变。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这样就改变了我们的什么 情感。第三个方面，意志得以扭转，圣灵借着圣言做工，使人甘心乐意。说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理性如何得蒙光照，情感如何得以改变，人信主是不得不还是甘心乐意？是不得不还是甘心乐意？是甘心什么乐意所以说有一个思想家，他说人人都是有信仰的。你看到一个人拿个枪，把枪一下子放在他的头顶上，现在要打死你，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人的信仰怎么样都出来了千万不要打死我，你只要不打死我，我给你做什么都可以。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保命但是有的革命家说砍头不要紧，这叫什么？注意针，注意不针呢，他就白掉脑袋了这些方面人都是有信仰的，关键是你的信仰是否真的是你生的安慰，死的什么安慰真的是经得住考验。好，然后我们底下快快看假信心，当然我不给大家细讲了，假信心我想胡牧师赵子明和其他同工也会给大家分享。假信心第一个是神迹性的信心，看到了神迹或者自己行了神迹，然后就有了什么信心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讲到五饼二鱼，耶稣说你们之所以跟随我，不是因为信我，那是因为吃饼是吗？吃饼得饱。所以说灵恩派的教会为什么他的同工不稳定信徒也不稳定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一般三四年就一波为什么呢？你想你要有病有病，然后你到灵恩派教会去，他一按手不好，那你还去吗？再按手一次按不好，两次按不好，三次还按不好，你还去不去？你肯定不去了，不灵。好，一按手这次没好，下次一按手好了，你还去不去？也不去了。为什么好了还去干什么？你不就得病得医治吗？吃病得饱，饱了还去干什么？对所以说灵恩派教会看起来很兴盛但是常常人员变动是吧很大，核心同工变动也很大，因为他的思想没有框架也不是说把这个信心真正建立在上帝中心耶稣基督为中保的基础上第二个方面是历史性的信心历史性的信心，我们看到雅各书上这一段讲的是你信上帝，而且你信上帝只有什么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信，却是什么战兢。那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那哎呀我牧师啊我也相信耶稣有上帝，耶稣是好的，我看到人家信耶稣真的是生命都有了盼望，有了改变，我也想信耶稣，但是应当是20年我退休之后吧，或者说我现在刚赚了1000万美金一个亿的时候再信吧。说他没有说耶稣不好，他也没有否定耶稣基督十架使命，没有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什么人都说好，但是就是说是种历史性的什么信心并不是历史性的信心。你别说，我们有一句话说韩信将兵多多什么益善，这个司马迁写这个诗集也是上百年之后了，他怎么知道这话实际现在我们也相信，但是你虽然相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你爱韩信吗？你和他有没有感情没有感情的就像我们有一天我太太的侄子到我们家来，我们一起读圣经，读诗篇23篇让他先读，他说刘德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匮乏。我说刘德华和你什么关系那就粉丝了，本来是耶和华，他不由自主的怎么样读成刘德华了。说心里所有的口上怎么样，心里充满的口上就什么说出来。我说刘德华和你什么关系那这就叫历史性的信心。那刘德华也是也是很重要的人物，那韩信也是很重要的人物也有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但是和你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不爱你，你也什么也不爱他，这就叫历史性的什么信心。好的，好，暂时性的信心。什么叫暂时性的信心就是当时听了高兴欢喜，乃至未到受了什么逼迫，乃至教会中出了纷争，乃至同工中有了一些争议，然后觉得不顺心就垂头什么不信了。这样的信心呢是经不住时间什么 考验的啊，圣经讲叫有暂时性的什么信心。好，然后我们再往底下看，信心与行为。当我们讲到信心与行为的时候，路德宗或者一般的福音派啊，他认为是信心减行为等于什么诚意。那意思什么呢？我可以有信心但是不需要行为。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信心加行为等于诚意啊，但是合乎圣经的是因信诚意，但是这个因信诚意的信心本身还有什么行为。但是我们并不是因为行为诚意，仍然是因为信心什么诚意啊，这个方面大家回去可以思考啊。当我们讲到第二点，讲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说真信心是善行的根本，说信心激发我们的什么善行。同时第二点，我们晓得善行是真信心的果子，善行坚固我们的什么缺信啊。当我们回头想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有信心啊？我知道上帝爱我啊，我也知道啊，虽然我现在还不完全啊，但是我的生命有了改变，原来我是享受最终什么之乐，而且我明明知道这事行这事的人是挡死的，不仅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自己怎么样一起去行啊。现在我知罪了，而且我悔改了啊，原来我一天骂人1000次，现在一天骂人10次，这算不算改变？这也是巨大的改变啊！啊，而且我骂10次，我也很后悔，我也很伤心啊！我也哇，看样可怜我这个罪人啊，让我消除这样的罪，这是否是真正啊真正得救的标记啊？这是的，真正得救的标记不是说你完全了，真正得救的标记是我们在逐利不断完全的什么过程。我们越是有善行，越是有生活中的改变，我们越是知道上帝在我们心中动了什么善功啊，这是这个方面。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底下我们就快快总结一些方面，说关键不是抽象的普遍性的信心和行为啊，信心一定要晓得信的是谁，行为一定要晓得你这个行为的标准是什么。然后第二点，关键是合乎圣经的得救的信心和真正的善行。那很多人信基督教，哎呀，基督教是劝人行善的啊，佛教也是劝人行善的啊，道教也是劝人行善的，法轮功也是劝人行善的，那好像宗教有没有区别啊？对于他们来讲没有任何什么区别啊，但是我们晓得如果你真正读圣经啊，真正比较啊，是有巨大的区别的。然后我们看到宗教改革一开始的时候，路德提出了三大围堵，他一个是唯独旧新约圣经，就说罗马天主教把教会的传统放得和圣经平起平坐，甚至比圣经更高的地位。那路德说唯独旧新约圣经是至高的什么权威啊。第二方面，唯独上帝的恩典啊，得救不是靠人的善功，乃是唯独靠上帝的什么恩典啊。然后路德也特别讲到唯独借信心什么成立啊。加尔文是第二代改教者啊，他比路德大概晚20年啊。当上帝兴起加尔文的时候，他加了一条，他说唯独上帝的什么荣耀，就说我们或吃或喝都应当为荣耀上帝而行。所以说福音派呢啊，路德宗呢更多的是关心个人得救，但是到了加尔文那呢，个人得救是荣耀上帝的一个方面。所以在改革宗神学中就讲两个方面，世界上肯定有两种人，一个是得救的，一个是什么不得救的。那不得救的荣耀不荣耀上帝？他不悔改不认罪不信靠主，他就荣耀不荣耀上帝？也荣耀上帝啊。根据圣经，根据教会历史怎么解释呢？就说罪人拒不悔改，因着自己的罪灭亡沉沦，那上帝的公义在他身上得了什么荣耀？那上帝对法老说，我特要兴起法老来使他刚硬自己的心啊，上帝的公义在他的身上什么得荣耀啊。第二个，罪人认罪悔改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就在他身上得了什么荣耀。说无论如何你肯定要什么荣耀上帝啊，但是关键是你以何种相形式荣耀上帝。好了，我们看到第五点，我们现在强调唯独耶稣基督啊，但是如果你要真正考察宗教改革的时候啊，并不特别强调唯独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当新教和天主教分离的时候， 在基督论上有没有争议呢？在基督论上是没有多大争议的，对，是在救恩论上有争议的，是得救到底是因着上帝的恩典，还是因着人的什么善功？得救到底是因唯独因着信心，还是因着信心和什么行为？另外，在这个权威上也有争议啊。当时天主教就像现在一样，特别强调教会的传统，特别强调教皇的什么权威啊。但是改教家们特别说要回到什么圣经。那当时最大的争议，重要的两个战场，一个是圣经论，一个是什么救恩论。那当时在基督方面的争议呢，基本上是没有的啊。但是在17世纪之后，我们知道17世纪随着所谓的启蒙运动引来人们去，人开始高举什么理性，高举理性开始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渐渐认为耶稣基督是一个道德的模范，或者仅仅是一个优秀的教师。所以这时候教会开始慢慢的强调唯独谁啊，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是上帝和罪人之间独一的什么中保啊。而这是有这个背景的。当我们改革中也强调唯独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强调和一般的福音派都是口号式的啊。但是我们改革中强调唯独基督的时候，我们有三点。第一点呢，我们是在三义框架内强调基督在救赎中的位格和什么工作，强调圣父差派谁啊，圣子啊，圣子有荣耀谁啊，圣父啊，圣父圣子有差派圣灵啊，圣灵又带领人认识圣子，那圣子又作为父上帝和罪人之间的中保，又把人带到父的面前，使我们发自内心的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所以说我们强调唯独基督呢，是有一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框架。第二方面，我们强调唯独基督呢，是在圣约的框架内，就是耶稣基督是新约的什么中保，就是他作为我们的第二个亚当，他作为一个教会的元首，他代表我们，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律法的什么要求。所以他的受苦，他的受死啊，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义，他的复活也给我们带来了义，带来了什么生命。哎，这是啊，耶稣基督在圣约框架内。第三个方面呢，就说在基督徒生命的经历中强调与基督的什么联合啊，在以弗所书中讲啊，这是一个奥秘，是指教会与基督的什么关系啊。所以这是我们强调啊唯独基督。好，我们对不起，我再多两分钟我们就把这个主题讲完，好吧。好，我们再看看在现在这个时候呢啊，大家不一定赞同啊，但是我给大家讲这些方面，根据圣经启示啊，根据改革中的政权，也根据我们现时代在美国在大陆的需要啊，我觉得我们应当强调以下七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唯独圣灵的大能。改革中强调不强调圣灵啊？其实我研究圣灵论，历史上写圣灵论最好的一本书就是约翰·欧文，牛津大学的校长，他是清教徒神学王子，写的那本圣灵论400多页啊，现在那个简本都200多页，是关于圣灵论的最精美的、最精深的、最整全的。现在没有一个人写圣灵论能够超过他这本书的啊。所以说，而且加尔文，人称加尔文叫圣灵神学家 ，The Theologian of Holy Spirit。那其实我们改革中是真的是强调圣灵，不管你的教义如何纯正，不管你的教会如何有爱心，不管你的牧师如何有恩赐，如果不是圣灵做工，就没有人真正什么归向上帝。但是我们在强调圣灵的恩赐中，我们不强调能力的恩赐，我们不强调这个执事的恩赐、职分的恩赐，我们强调圣灵把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如果没有悔改的心，如果没有赦罪的恩，如果圣灵不是在我们心中给我们这两个恩赐，那我们与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强调的圣灵是强调圣经中所强调的圣灵。那很多人所谓的灵异派强调的圣灵是他们自以为是的什么圣灵啊？这个方面也有真假之分。第二个方面，唯独借教会成全，尤其是我们华人，我们华人基督徒重视不重视教会呢？严格讲，我们的教会概念很淡的啊，尤其是我们是来自大陆的，哎，可以信耶稣啊，可以读圣经，但是好像参加教会就好像参加黑组织一样啊，就觉得哎呀，千万别上贼船啊 其实很多很多大陆来的基督徒，你越是有高知高教的背景，那往往对教会是存有疑心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不管教会如何软弱，如何败坏，第一，上帝有没有真教会啊？有真教会啊。第二，真教会有没有上帝的保守？有。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建造在什么？磐石上。第三呢，教会本身也是个蒙恩之道。这个方面呢，很多人讲个人性的蒙恩之道，读经了，祷告了，听到了，受洗了，圣礼了。但是圣经中包括改革动神学强调三大集体性的蒙恩之道，或者是更多，但是我给大家讲三个集体性。第一，家庭，婚姻家庭也是一个什么蒙恩之道，因为夫妻一同享受生命什么之恩。第二，教会本身是蒙恩什么之道，因为这家是永生上帝的家，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第三个方面，国民政府，比如说美国政府，或者大陆政府，或者台湾政府，如果悔改归向上帝，对老百姓有没有好处？也是蒙恩什么知道。南韩政府好啊还是北韩政府好啊？你想到南韩去还是想到北韩去？想到北韩去的举手。你想去也去不了，那极端专制，极端丑陋，极端愚昧的是很可怕的。所以说有个好的国民政府，那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所以现在很少人强调，很多人都强调个人性的信心啊得救，但是圣经中也强调家庭，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谁啊？耶和华。那国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什么？有福的啊。那民族也是什么？有福的啊。教会本身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地下执政掌权的，都得知了神的什么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家庭的建造，也要注重教会的什么建造，也要注重国家的什么建造。在家庭的建造、教会的建造、国家的建造中，教会的建造是至关重要的轴心。如果没有好的教会的建造，你的家庭怎么晓得神的旨意啊？不晓得神的旨意，你怎样想好也好不起来啊。啊，如果你不读圣经，那就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读自己的经。啊，所以教会是不可缺少的，帮助家庭的，不是取代家庭，也不是废弃家庭的。如果没有教会传讲神的真理，你希望奥巴马讲真理吗？他讲真理那更可怕了，啊，因为他是政治家，应当管公共事务的，不应当管人的信仰的。啊，所以如果教会不传讲真理，那整个世界就没有了真理的大光，整个世界就一片什么黑暗。所以在家庭的建造方面、国家的建造方面，教会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什么轴心。而通过这个教会的轴心，教会帮助弟兄姊妹啊，帮助男子汉，帮助这个姊妹啊，男人叫做男强人，女人叫做女强人。以色列的部队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是吧？都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都是做强人的。那这个教会坚强不坚强？这个教会很坚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坚强不坚强？很坚强啊。啊，所以说我们晓得今天美国的衰落看起来表现在家庭的衰微上，其实是因为教会什么衰落。好，我们中国大陆啊，看起来有很多人信主，但是这个基督教也是边缘化，没有很多强有力的好的见证，也是因为信主的人多，但是对教会为生的、热心的、靠着真理来做教会事工的多还是少啊？少之又少啊。像在有一次在我在芝加哥牧会的时候啊，有次布道会啊，福音大会，然后我们教会里的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先生还在福音机构做工，然后他儿子啊，有感动到台前啊，要奉献出来去学神学去做牧师，然后爸爸可吓坏了，我儿子一定是做错了，一定是听错了，别信他，别信他。就说真的是大家知道教会很重要，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教会很重要，这是很可怕的。好了，弟兄姊妹啊，教会是帮助家庭的，教会是为万国万民祷告的什么殿，教会是上帝的家，真理的注视和什么根基。耶稣基督直说，我要建立我的什么教会。耶稣并没有直接说建立家庭，耶稣也没有说建立大学、建立国家，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而是建立在磐石什么之上，阴间的大门不能胜过它，而且我要把天国的钥匙 赐给教会。啊，然后天国的，凡他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什么要捆绑；凡他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什么呀要释放。说真理，耶稣也说，你们必得到真理，通过教会传讲真理、见证真理、实践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什么？得自由。哎，这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强调啊，教会的重要性。我就说的非常清楚，针对极端个人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啊，美国最现在最厉害的是极端什么个人主义，大陆最厉害的是什么极端民族主义，台湾面对不面对这个问题啊？族群的分裂也是面对极端什么民族，或者强调原住民，或者强调什么外来的，这都不合适的啊。我们现在教会也是，现在教会也是这样啊。你们教会的名字是费城圣经归正教会，为什么不加上中国人？费城华人归正教会好不好？不好。因为教会本身是圣而公之什么教会，为什么你这个教会一定要是华人教会呢？难道来一个 non-Chinese 的就不行了吗？非华人的就你就把人赶走啊？这是画地为牢的啊！教会本身就是圣而公之嘛，是教会从各地各方招到人来。现在我们服侍的对象，或者是你以台湾的为主，或者是以大陆的为主，或者是以 professional 为主，但这不是你自己选择的。我们的心态仍然是圣而什么圣而公，什么样的人啊，各族各群各法来的，我们都是把他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这是什么教会的，就是归正圣经归正教会非常重要。对，然后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唯独上帝的什么慈爱啊。现在福音派讲慈爱讲慈爱啊，讲，因为没有圣洁没有律法，都讲成艾滋病了。但是我们改革宗教会讲不讲慈爱呢？我们应当讲啊！啊，很多人说我们改革宗教会 chosen the frozen 啊，是选是上帝拣选的，同时也冻僵了，冷冰冰的啊！然后你看到别人，你是否归正了？你不是改革宗的吧？啊，你可能异端邪说吧？所以我们变成了一个拿着真理当棒槌打人的。这也是抽罪啊的什么福润，不晓得教会要在这要凭着爱心说什么诚实话，哪怕你讲真理的时候应当凭着什么？哎，张弟兄，你脸上两个大麻坑，那他脸上全是三个大麻坑的，那你讲这句话有没有对他有爱心啊？那你讲的是不是事实真相？是事实真相，但是你是否是凭爱心讲的？不是的。哦，很多时候我们讲真理如果不凭着爱心讲，那就是犯罪。教会也是要在爱中建立什么自己，以佛所说说要在爱中互相什么建造啊，和弟兄姊妹啊，上帝的教会是一个爱心的大家庭啊，哪怕在座的有的你啊，改个东西要很清楚，好，有的时候我只信主，有的时候我还没有信主，那我们都要先用爱心来什么接纳，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比如说我的老二，给他起名叫加尔文，他真有加尔文那个才能吗？他真有加尔文那个正性正行吗？有的时候最近牙疼给他做了点手术好了，然后他又生成一个什么毛病呢？送他到 preschool， 然后一不舒服了，一不开心了，我牙疼，然后老师一听说他牙疼，哎，赶紧给妈妈打电话把孩子请回去吧。牙疼，其实牙疼不疼啊？他不疼，他用牙疼来什么操纵别人，你说这加尔文坏不坏？人，但是我们做父母的爱他不爱他？还是爱他，还是接纳他。说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啊，就像雅各讲的一样，我们不能够看人什么下菜碟，我们不能够看他软弱了就不爱他，啊，看他在真理上还不是那么清楚了就不爱他，甚至看他犯罪跌倒了就不爱他。我们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什么去感化他，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是什么挽回他，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去等待他，哪怕有的时候我们要给他做手术把他赶出教会了，我们要继续为他什么代祷，如果他有丝毫的悔改的印记，那我们要帮助他把他重新什么收纳回来。这是所以说教会是一个爱心的大家庭，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圣经不要把改革宗神学啊当做一个大棒啊，当做一个刀啊，杀人不见血的啊，这很可怕的啊，这很可怕的 好的，兄弟们，我们看唯独上帝的慈爱，就是在针对正统教会在爱心上的淡漠。我们要强调上帝拣选我们的最终原因是什么？上帝拣选我们最终原因是什么？又因爱我们。这一点很少人强调。我们回到圣经，大家快快翻到《以弗所书》。大陆教会丁光训啊，是新派的，他讲这个因爱得救固然是不对的啊，但是圣经上啊有没有强调啊神的爱在我们得救得蒙拣选中的地位啊？请大家我们看两节经文啊，请翻到《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第五节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大家一起读：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好，弟兄姊妹，圣父上帝啊，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因为什么呢？因为爱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讲，当我们与上帝为敌的时候，当我们仍然不认识上帝，要预定人定胜天的时候，说耶稣基督就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然后马上保罗说，神的大爱在此就向我们什么显明了。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改革共神学，我们要强调上帝的慈爱。就像我讲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不是空空的。第一，他说的话就是法律，我们当听。第二个，他对我们的爱是长阔什么高深。而且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呢？你们要爱我，守我什么诫命的。上帝讲的也非常清楚。好了，我们再看，我们快快还有三点。第四个方面，唯独上帝的律法。我针对反帝主义在教会内外的盛行，我们强调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的道德力有教导性和规范性。路德宗和改革宗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啊，路德讲不讲律法的？也讲律法，但是路德更多的讲律法使人知罪，啊，律法乃是啊胡萝卜扎大巴。啊，要把你吓住，啊，最多给你点奖赏，但是律法不能够改变人的心，啊，但是我们改革宗神学呢，更多的回到圣经，啊，强调上帝的律法是我们圣洁生活的什么标准，啊，标准。这个方面，我们快快回到雅各书，我们看一点，啊，请大家回到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二章的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二节。请大家翻到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你们既然要按世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弟兄姊妹，这儿两个问题。上帝最终审判世人的时候，以什么标准来审判人？按照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二个，雅各讲说我们行事为人应当以什么为标准啊？以上帝的律法什么为标准。这讲得清清楚楚。好，不管雅各是在这儿讲，你看到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这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了，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读：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什么得福。所以雅各讲得非常清楚啊，神的律法是一面镜子啊，但是你千万不要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什么？里外不是人怎么办呢？就把镜子扔了，说镜子有问题。镜子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们需要脱胎换骨，重新什么做人。好了，我们来快快看啊，最后啊五点，最后三点是啊，唯独上帝的福音，针对自由派废弃福音，福音派则删减福音。啊，自由派讲不讲福音？自由派不讲福音，只讲社会公益，只讲学术交流。有的人很多文化玄教，只搞什么学术交流，而不讲福音。啊，有的人所谓的这个社会公益啊，只是讲啊关注鳏寡地震的了，艾滋病的了，但是不讲福音。啊，这是自由派的做法。福音派呢，删减福音。啊，一般删减的最典型的表现是属灵四大定律。啊，但是其实福音不光包括那四大定律，范围什么更广阔。好了，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唯独上帝的圣约。啊，这个方面以后我们会更多的讲。 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都是 covenant book， 都是什么约书，连耶稣基督也是新约的什么中保。而且我们做人，或者是 covenant keeper， 或者是守约，君子以言驷马什么难追，或者是 covenant breaker， 说了不算，算了什么不说。其实人就是，你不管信主不信主，或者是守约的说话算数的，或者是不守约的说话什么不算数的，很简单。第七个方面，唯独上帝的什么国度，根据教会内外盛行的各种逃避主义、悲观主义、神秘主义的倾向，我们强调基督徒的使命，崇高的使命是什么？就是以心灵和行动追求上帝的国度降临在哪儿？这个世界上。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有没有人反对的？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你的话实在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在信德上的亏欠，在望德上的亏欠，在爱德上的亏欠。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地接受你圣灵和圣言的光照。主，我们也呼求你大能的圣灵，继续把你丰富的测不透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爱，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激励，被你的爱所吸引。主，也求你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立宝座，使我们的心完完全全回转归向你，使我们能够信靠顺服，此外别乏全无。主，使我们单单地先求你的国，先求你的义。主，谢谢你保守了我们一项分享的时间。主，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珍贵，使我们遵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灵，阿门。好，谢谢大家。